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约拿的故事第二回之三。约拿被抛入海中，风浪平息。
约拿书一章十一到十六节。
海浪越来越汹涌，他们就问他说，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使海浪平静呢？他对他们说，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到海里，海就会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那些人竭力划桨，想要把船靠回陆地，却是不能，因风浪愈来愈大，扑向他们。于是他们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啊，求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，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许愿。
纵然水手们已经晓得约拿是在躲避上主，而且风浪乃是由他而起，可是他们仍然相信只有约拿才知道平静风浪的方法，于是继续征询约拿，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够使海浪平静呢？那就水手们提出的疑问，约拿对症下药，告知他们使海浪平静的办法，那就是把它抬起来抛进海里。十三节记载，水手们不听从约拿的话，竭力划桨，想要把船靠回陆地，却是不能。约拿在第一章第九节曾经提过，海和陆地都是上主创造的，也就是说两者本来都在神的掌控之下，此刻人却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船靠回陆地，其实是愚昧之举。结果不出所料，他们并不能够如愿以偿。第十四节，于是他们求告耶和华，这个行动是整个风浪大作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。根据约拿书一章五节的记载，海一开始就刮起大风浪的时候，水手们是各自向自己的神明哀求的，此刻呢，他们求告的却是上主以色列的神。明显的，约拿在第九节的宣告对水手们有一定的影响，导致他们多少相信上主是神，并且认为他会垂听他们的祈祷。而水手们的祈求呢，是由两个不要组成的。第一个祈求是一般性的，求神不要因为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。换句话说呢，水手们是祈求神不要为了惩罚约拿而要他们也赔上性命。那么跟着的第二个请求是更具体的，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我们。水手们乃是进一步的祈求神呢，不要因为他们即将要做的事，也就是将约拿抛进海里，而追讨他们杀人的罪。在第十四节的后半节是水手们对上主的认知，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这句话按照原文的意思可以是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神都是照自己所喜悦的去行事的。那换句话说，无论是过去惩罚约拿，或者是现今水手要抛先知进海里，以及将来神一切所做的都是由他来决定。那第十五节的前半节记载，在祷告完之后呢，水手们就采取行动，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。 至此，上主在海上刮起大风所引起的问题终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，海的狂浪也就平息了。第十六节指出啊，那些人便大大惧怕上主。之前水手们惧怕的是风浪以及个人生命的安危，以及对约拿违抗神命令的做法，但如今他们是惧怕上主，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他们并且有行动上的回应，就是向神献祭许愿。约拿的故事的第二回，以上主掀起一场风浪，导致外邦水手们惧怕大自然的怒吼开始，也以风浪忠告平息，水手们惧怕掌管大自然的神作结束。但从整个约拿的故事的布局来看呢，水手们的际遇只是故事的其中的一个插曲。约拿书第一章之后，水手们就从约拿的生命当中，从整个约拿的故事中消失了，可见他们始终只是配角而已，先知才是整个故事的主角。他往后的命运如何呢？叙述者在第二章自有交代。我们来思想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惧怕吗？你如何靠主克服你的惧怕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谢慧尔，播音林成。